好，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学一些禅宗的一些内容，早期的一些语录。前面我们曾经学了很多的经啊，一些特别是般若经学了很多，然后呢起信论，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在常年再坚持学一些主要的一些经和论吧，反正我们就这样交替交叉着来研究和学习啊，这样不断的一种熏习，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那样，把这个把我们的心思变得比较活泼一些，就是不要限于某一个宗、某一个论里边去啊，或者现在某一部经里边去，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广学博闻吧。那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现在来讲是一个气理气机的一种学修的一种方法。本来我原来计划我们把起心论学完以后呢，就学这个洞山语录，洞山语录，然后呢，洞山、曹山，然后尾山、仰山，还有临济啊，这些就是把这个五家七派的这个语录呢，完整的讲一遍。后来呢，后来因为发现，因为如果是纯粹到这些语录里边呢。像临济祖师他的语录里边，他就是有很多就早期的，临济、黄檗、马祖啊、百丈啊这些，祖师呢，他们有长篇的，完整的这个语录，就到后来后代的一些东西啊，公案很多，都是一条、二条、三条、四条，对吧？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只要是公案对答。然后到宋代又更多了，就非常复杂的这种，演绎就变成了一种文字禅，有很多文学，意境啊，很多就是变得越来越偏向于外在了，或者说偏向于技术，层层叠叠，就是绕了很多，不管在文字和义理上都会造成很大的一种障碍，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整体来看禅宗的话，应该是如果从文本啊比较完整的一个禅源，禅宗的一个文本的一个源泉啊，在中国佛教来看的话，《六祖坛经》就是一个很权威的、很完整的一个源泉，好多后代的都可以萌芽，在这里边看到萌芽，包括公案对答的一些方式啊，再往前的话，六祖前面，比如说五祖弘忍有最上乘论，那个四祖也有语录，那么三祖也有心心明啊，还有像这个五祖同舍这个牛头法融，也有他的著作 那么一直到了二祖到达摩，中国就是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呢有在大藏经里边有少室六论，后来呢，有人又把它再编成四篇啊，叫《达摩四论》，包含达摩血脉论、达摩悟性论、达摩破相论，还有观心论吧，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这些。但是后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人认为这个是后代人编的，大概比较公认的就是有一个叫二入四行，达摩祖师的这个。二入四行，理入行若，然后四种行嘛，抱怨行、无所求行、称法行，还有什么什么行，就是四行。这个是比较公认的一个内容。早期的语录有楞伽师，比如说有楞伽师资论，就是传承楞伽经的，一直咱偏重于北宗吧。一直到这个神秀大师这里 所以说从文本来看的话，六祖的慧能的大师坛经的前期的东西呢，也都有，但是呢，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完备。 六祖以后的本子呢，也有一些非常好、非常完备的，比如说《传心法要》，黄檗禅师的这个黄檗寺百丈，对吧？那么黄檗禅师他实际上也是临济禅师的这个弟子师傅的，临济宗传承最广远，对吧？黄檗禅师有他的《传心法要》，然后呢？马祖下的这个大珠慧海，对吧？大珠慧海有顿悟入道要门论，马祖本身就有马祖广录、马祖语录，然后呢，百丈禅师也有他的这个语录广录，所以后人编了很多，比如说四家语录，四家语录呢就是马祖道义的语录，百丈怀海的这日本人后来编的，百丈怀海的语录，黄檗西运的语录和临济义玄禅师的这个语录。那这些，但这些比后来，比如说，比后代的再往后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记载呢，这些就更多的是完整的篇章，它不是零散，就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一个公案、两个公案，对吧？就跳跃性的这样，这就是就不像那种语录，就是今天这个人来了一个公案，明天那个人来了一个公案，它不是那种形式，它有很多就是完整的篇章。一气呵成完整的篇章，或许祖师在当时是，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然后呢，或者一些主题反复去讲，后来别人整理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篇章，它不是片段。到后代的，比如说《续止月录》啊，《止月录》到后面记载的很多，有的人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公案，或者就是一两句对答，他就上了这个登录这个长长的这个名单里边就算是一个了，那这些呢，就是说你就很难去通过这些去，了解禅宗的一些根本的东西。那我觉得早期的这个语录呢，其实也非常非常有价值。当然最早特别像达摩祖师的这个语录，那更早了，对，就说从典籍来看完整的。六祖的这个是禅宗本身的这个宗师的这种语录，宗师的语录它的一个特点是，就是宗师是自己讲的，这就是个人自行限量的，它跟佛经不一样的。佛经，比如说禅宗，它也用楞伽经来印心，对吧？四卷的楞伽经来印心，也用金刚经来印心，对吧？其实楞伽呢，它就是。整个的就是唯识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典，像我们如来藏心识的一个问题，金刚经呢，它就是属于般若的，属于性宗嘛，对吧？金刚经的背后，它的就是它是就是小品，还有摩诃大般若经，对吧？它是整个一个般若的这样一个系列，里边的，所以禅和教呢一直都没有分离，禅和教从。如果分离，就是后人对他的一个分离，对吧？但是禅呢，又偏重实证，偏重于心性本身的这个本质的东西，所以说他会强调不异于教，对吧？或者说不执着于这个教。但是祖师在讲的时候都会引用经教经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的这里边这个内容，《达摩的24行论》里面就有。一些经典的内容，他引一些经文的句子，比如说四祖啊，他的语录里边，五祖的语录也会引用到《华严经》啊、《文殊般若》呀，还有《维摩诘经》啊，这些主要经典的一些语言，他都会去引用和发挥，引用和发挥。但是他的引用和发挥呢，就是更具有禅宗的特色和特点，就是禅门就宗门下的人的这些。表述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在想了，我们以后如果学，就是先不要急着去学那些语录，因为这个语录呢，每个语录应该有很多的解释，有不同角度，有的人甚至讲这东西你就不要去讲，讲多了反而就说给人徒增很多的妄想，但是不讲的话也挺可惜的，你把素质高歌，然后也没有什么。意思可以，我觉得可以讲，但是就有一个人，你不要去妄想啊，通过解读或者说拆解这个公案的意思啊， 来开悟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想多了。但是呢，我觉得，因为祖师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行门嘛，它是实际上是一种般若的一种当下的一种妙用。我觉得这些可以对我们，还是应该是肯定。其实你读到一定程度，最起码你如果读了那个祖师的语录，可能使你对教更加有一个教理啊，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或者用教理来去解读祖师的语录，也是一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啊，就是你教理在这，解读只能是帮助你来欣赏这样一个公案，但是你还是不能得到限量的真实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点是我们有一个界限，因为这个界限你在学的时候才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去受益啊，自己心里有一个分寸吧。那，如果连为一个整体的话，最好就是说你先要知道原则，是吧？禅宗不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就禅宗本身它早期它是很明晰的，它是非常明确的。早期的祖师大德很多就是直接说的，直接说，然后变成这种公案勘验的这个或者棒喝讥讽的声呢，它就是验证嘛。他有的是验证你，有的是当下来启发你，就是把说的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原理和道理呢，叫你当下能够直接一念之间能够体会到它，能够器悟到它。那这个是这些公案讥讽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还是要关注啊这些整篇整篇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祖师大德，的禅宗一个独特的，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文本，它实际上是和教是一样的，它和经教是一样的，不过它是就是把经教变成现实，变成行持之门，变成体悟之门，把经教的道理呢变成真实的东西。祖师讲的这些目的也是这样，或者说把经教的一些东西简化，或者说精确化，和我们的自心连接起来，你找到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而不是纯粹的变成一种学理、教理或者那种迷信或妄想。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用这个本子很有意思，因为我看了那个达摩四论啊，那些有一些语言片段都是不太精确。这个本子它整理的这个天顺本的这个四行论啊，达摩四行论呢，也是一个非常稀有珍贵的一个本子。关于它的来历的话，这前面有很多介绍，我们就不去啰嗦那么多了。但是这个本子我这两天看了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内容啊，也就是整理的比较清晰。当然也有很多，我不知道是我们这个电子版的错误，还是它本身如果它有复印出来的东西，它还是有一些文字有一些，可能个别地方有一些错误啊，那些我们看的是会随机的碰到会把它讲一讲。而这个本子的组成非常有意思，一个呢，它把它分为44个小标题，44个专题啊，它一个高度凝结的这样一个凝练的一个，每一段落或者每几段，它有一个一个小标题，总共有44个标题，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类似于公案的这样一种，就是公案讥讽的这样一种问答，还有一个叫坐禅记，最后还附了一篇叫坐禅记，坐禅记呢是佛眼清源，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古遵宿语录》里边可以找到，就是，佛眼清源禅师。佛眼清源禅师，他跟圆悟克勤是师兄弟嘛，实际上是，佛果、佛见、佛眼，对吧？三佛嘛，号称三佛，都是这个，五祖法眼的弟子。佛眼清源的，我们以前学过他的《是禅人心要》。但他写的东西很多，他的内容在《景德传灯录》里边，在这个《古遵宿语录》里边，佛眼清源的内容呢，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啊，这里边后面把这个坐禅记也附在这个里边了，很有意思。反正我们讲的是会把这里边的内容全部讲，就是学习一遍，就是佛眼清远的叫龙门佛眼禅师坐禅记啊，他卷末这我到时也会把它来讲解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啊。我们稍等一下啊，我先把它停一下。